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生平。
受洗其实是耶稣公开传道的前奏。受洗之后，主耶稣就开始走到人群当中，展开差不多三年的救赎工作，宣讲天国道理，治病赶鬼。可是我们也必须留意的就是，耶稣受洗之后，他并不是马上就到各城各乡去传道的，他却是随从了圣灵的引导，退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有关主耶稣受试探的事迹呢，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二十三节，还有路加福音的四章一到十四节。如果弟兄姊妹把这些经文拿来看一看呢，那很快你也会发现，三卷福音书有关耶稣受试探的记载呢，是有所不同的。像马可福音就没有详细记载那些的细节了，只是简单用几句话交代耶稣曾经在旷野受试探，而且呢，那里有野兽和耶稣在一起，又有天使来伺候他。至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内容就比较接近，可是两卷书的第二和第三个试探的次序呢，就刚好相反。这就证明了我们在第一课所讲过的论点哈，福音书的记述是经过选择的，而并不是平铺直述的。所以有学者就这样认为，马太呢，把有关万国的荣华这个试探呢，放在最后。可能呢，就是要特别强调耶稣才是真正的君王。至于呢，路加他把从殿顶上跳下来的这个试探放在最后呢，就可能要突出耶稣怎样的谦卑自己，道成肉身，住在人间的这个人子的形象。当然呢，那这一些的揣测呢，虽然都有它的合理性，可是毕竟圣经没有明说的事情呢，我们也就不必过分的去强调了。好，现在呢，就让我们集中来采用马太福音的记事的次序，把这三个耶稣面对的试探呢，逐一来研究，来学习吧。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要知道，当时呢，耶稣已经没有吃东西四十天了，肚子呢一定很饿哈，而且身体呢也非常的虚弱疲倦。就在这肉体最软弱的时候，哎，魔鬼就来了。第一个试探，一方面呢是针对耶稣在肉体上的需要，但同时呢也是冲着耶稣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而发出的。好，我们先来谈谈哈，魔鬼就着人肉身的需要而做出的引诱吧。人饿了就要吃东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呢，魔鬼撒旦就怂恿耶稣，快把石头变成饼，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耶稣又怎样的回答撒旦呢？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看到耶稣呢没有依从魔鬼的意思， 并不是表示耶稣否定了人肉身的基本需要。因为在后来我们看到耶稣他不也行神迹，用五饼二鱼来解决几千人在吃饭方面的一个难题吗？所以呢，在这耶稣要对撒旦所说的其实是人的基本需要呢，像衣食住行，那这些并不是人生存最重要的考虑的条件。刚才耶稣对撒旦的回答是引用自旧约圣经经文的《申命记》八章三节，神在昔日容许他的选民以色列民呢，在旷野漂流，缺乏食物，挨饿，然后从天降下玛纳，就是要让他的子民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话，也就是要靠神的指示和供应了。既然当日神能够用他的方法来解决以色列人的基本需要，那么神今天也有他的办法呢，去解决耶稣饥饿的问题。所以耶稣无需自作主张，又或者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好了，另一方面，刚才也曾经说过，撒旦是在向耶稣做这个建议的时候呢，其实啊，也是在向耶稣的身份发出了挑战。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撒旦并不是怀疑耶稣的身份，而是对耶稣说，就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呢，理当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填饱自己啊，正饥饿的肚子。可是我们看到，魔高一尺吗？道高一丈。主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魔鬼，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呢，就等于是向魔鬼宣告，神的儿子绝对愿意听从天父的话，耐性地等候天父最好的安排，因为他信靠天父。弟兄姊妹啊，在今天可能呢，你也正好在衣食住行这些的方面，在物质的方面有所缺乏，你愿意拒绝用一些神并不喜悦的方法去得到满足，而像耶稣这样专心的仰赖神的安排和供应吗？好，现在让我们继续来谈谈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第二个的试探。就在马太福音四章五到六节，经文说，魔鬼就带他，就是带耶稣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这个试探呢，又有哪些地方特别需要留意的呢？照崇恩来看呢，当中有特点，它最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方面，撒旦的意思就是耶稣从殿顶跳下去，这样呢是他获取人心、一举成名的一条捷径。撒旦叫耶稣从殿顶跳下，这不是要他去自杀。我们要知道，圣殿呢是常常聚集了很多以色列人的，那么只要耶稣一跳下去，结果又安然无恙的话呢，那一定呢很多人来拥戴他，相信他就是救世主。那么主耶稣呢也不用风尘仆仆的到处讲道理啊，呼召人来跟从他，来相信他，因为他一做了这个的神迹奇事之后呢，立刻很多人会相信他的了。好了，第二方面，撒旦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那耶稣刚才用圣经来抵挡他的第一个试探， 现在呢，撒旦也用圣经来回敬耶稣了。不过他呢，却是特意的错解圣经，企图呢误导主耶稣。魔鬼所用的圣经是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经文呢是取材自诗篇91篇11到12节的。那篇诗篇的大意呢，就是说神必保护敬畏他的人。可是撒旦就刻意的断章取义，怂恿耶稣呢滥用神的应许，故意制造一种危机，迫使天父来施行神迹。至于这个试探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撒旦尝试引诱耶稣，故意制造危机来操控上帝。撒旦是在跟耶稣说，假如你真的从殿顶跳下去，那天父就呢不得不按自己的应许来施行神迹，保护他自己的儿子，借此了来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可是耶稣对于撒旦这三招，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耶稣一语中的地告诉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经文呢，就记载在生命记6章16节。在那呢，是摩西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要试探神。那为什么摩西要这样说呢？因为从前在一个叫玛撒的地方，以色列百姓因为缺乏食水，就埋怨摩西领他们离开埃及，当中甚至有人还怀疑神是否真正的眷顾他们。于是他们有人质问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呢？那这句话背后的心态呢，其实就是说，耶和华，如果你真是眷顾我们，现在就显些神迹来证明一下吧。我们看到过去以色列人虽然有摩西的话这样提醒他们，可是旧约历史也告诉我们，他们呢还是常常的怀疑神，常常的试探神。但是耶稣呢，他就不同了，他完全认识知道魔鬼的诡计，所以呢不会错用什么捷径去向众人证明自己就是弥赛亚，他也不会制造一些危机强迫天父来行神迹。主耶稣选择的是一条顺服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走在这条路上，他要成就他来这个世界的救赎的使命。那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想想哈，我们自己今天又如何呢？但愿我们都不会跌入魔鬼撒旦的圈套去试探神。那还有一点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呢，魔鬼撒旦呢常常会引诱我们错解误解圣经的。今天这种的情况在内地呢也是非常的普遍，非常的严重。有不少的教派呢就会利用信徒对圣经一知半解的这个弱点来误导基督徒，结果呢就导致了教会的分裂，信徒呢也走向了异端。所以呢我们呢不但要勤读圣经，更要学习正确的理解圣经的真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试探吧。马太福音4章8到9节经文说，魔鬼又带他，就是带耶稣，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山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哇，在这里好一句，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明目张胆的 以他属世的国度，想要和耶稣来做一个交易。如果耶稣愿意放弃他本来要建立的属天的国度，向撒旦俯首称神的话呢，撒旦就会把自己的国度，也就是地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送给耶稣了。路加福音四章六节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万国虚浮的荣华本来呢就是归魔鬼所管辖的，他是今世之王。那这个今世之王呢，在这向耶稣发出了两个的引诱。第一，要耶稣用天国来换取今生必要过去的属世的国度。第二，要道成肉身的耶稣来敬拜受造物，而不是拜创造主。听到这，相信你也会明白，这一个试探是何等的严峻。如果耶稣选择了今世的国度呢，那么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也不会为我们的罪而流血牺牲，当然呢，也就不能救赎你救赎我进到属天的国度，那么咱们全人类也就没有了这个救恩的盼望了。可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呢，在这里毫不含糊的拒绝了魔鬼的建议。他首先呢是直截了当的对魔鬼说，撒旦退去吧，然后用旧约圣经的话语来抵挡撒旦。耶稣告诉撒旦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一句的经文呢是引自生命记十章二十节的。当时呢正是摩西年纪老迈的时候，摩西用这经文教导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提醒他们应该专一的来敬拜独一真神，不应该以偶像或者是别的受造之物作为敬拜的对象。那么以色列人后来又怎样呢？我们看到他们失败了，他们常常以别神来代替独一的真神。可是现在耶稣不同，他得胜了。他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呢，很清楚地表明，只有天父才是他敬拜和侍奉的对象。他的侍奉就是要承担起弥赛亚的使命，为人类舍弃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你又清楚地知道神要你在怎样的岗位上来服侍他们，盼望我们都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不以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来取代神，而是持守我们领受的使命，在神给我们的岗位上专心的来服侍他。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耶稣在公开传道之前他所面对的三个来自撒旦的试探。在三个的试探里头啊，我们看到魔鬼呢用了很多的不同的东西作为一个引诱的试探的工具，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当中像人的欲望，包括人基本的需要，包括了名，包括了利，那这些呢都是撒旦试探耶稣的工具。而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甚至是圣经上的话语呢，也同样的被狡猾的撒旦用作了来迷惑耶稣的工具。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打了一场胜仗，得胜的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两个字，顺服。主耶稣得胜的秘诀在于他把神的旨意看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所需要的满足，他能力的彰显等等都可以让步。听到这你可能会说，哦，这个不错，我也知道主耶稣嘛真的了不起， 可是我呢，就是软弱，就是不能胜过试探。那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呢，就要把下面的经文送给你，互相勉励了。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还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些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受了各种的试探，因此他完全明白我明白你的挣扎，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是得胜的。所以今天只要我们向他呼求呢，他一定有能力而且也愿意来搭救我们。弟兄姊妹，请问你目前的光景怎样呢？如果你正面对猛烈的试探，感觉到无力应付的话，请转眼仰望耶稣，不要灰心。如果反过来，你目前正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属灵生命的高峰，你千万也不要骄傲。记住，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魔鬼呢，只是暂时离开了耶稣。今天，魔鬼对信徒的试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每时每刻都警醒，并且随时准备好靠着耶稣基督来征战。